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我们进入了经历神系列的最后一讲，那经过了过去的八次的证道，还有在小组的查经，我不知道神在你身上有什么改变。那周五我去了活水小组，我听到每一个弟兄姐妹在分享他最近怎么样经历神，那我听了他们的分享，我心里充满感恩，因为神真的已经在改变我们。那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主，我相信主你正在改变我们，主啊，请你帮助我们能够我们的心能够被更来贴近你，来亲近你，求你来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，使我们更靠着主，不靠着自己。愿你自己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愿你带领着我们的人生，愿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，经历你，与你同行。感谢你，祷告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呢，总共曾经做过八讲。第一讲呢，我们讲到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是一步步的经历神，他出去的时候呢，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，但他却一步步的跟随。所以经历神的生命是要体验圣灵的风往哪里吹，你要一步步的跟着圣灵的脚中行。第二讲我们讲到基督徒要经历神，需要有一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方式。我们的与神的距离是天和地的距离，因为神的旨意在天上，我们自己的心意在地上。但当我们愿意遵行悔改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我们就从在地上就能行走天路，我们与神的距离就越来越近。第三讲，基督徒要经历神，要常常与主连结。当你离这个爱的源头越近的时候，就好像磁铁一样吸引回纹针，你就能够更有影响力，你更能体验神在你身上的作为。所以前三讲说的是神需要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与态度，第四到第七讲则从四个层面我们深入认识神的启示如何改变我们，以及让我们明白神对我们生命的计划。我们讲到四个层面，第一个层面是圣经，神的话是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基督徒对圣经的认识要与日俱增，我们不能再吃奶，要开始吃粮，这样神的话就能成为你的一部分，你才能更活出神的心意，更深的在神话中的扎根，才能带来更深的经历神。第二个层面是祷告，我们常常为次要的事情祷告，但我们那一讲说要为更重要的事祷告，要更多为他人祷告。原来常常喜乐，不住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句话本身就是神的旨意。我们应当先遵行神已经显明的旨意，而不是忽略这些去追求神尚未显明的旨意。更深的祷告就能带来更深的经历神。第三个层面是环境，在这个堕落的世界，圣灵用无可言喻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我们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旨意，但我们可以学习更相信神的主权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那按他旨意被造的人。当你去更查验神在你身边的作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更深的经历神。第四个层面是教会，当基督徒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的时候，当我们竭力保持圣灵所赐的合一的时候，我们的关系就像明光照耀。当我们更深的彼此连结，百节各按各职，我们整体一起的就能更深的经历神。第八讲，也就是上个星期我们回到顺服的功课，我们看见耶稣在呼召彼得的过程中，让彼得学习越顺服神的启示就越经历神，越经历神就能更多的顺服，而更多的顺服又带来更多的经历。所以顺服经历，经历顺服，顺服经历。当基督徒能够更深的顺服神的时候，我们就能更深的经历神。这是前八讲所说的，今天第九讲也是最后一讲，今天会是很好的总结，但也是整个经历神系列讲题最深最难也最重要的地方。所以我已经预到当中有些人会可能需要休息， 没问题，我觉得你愿意来这里休息，我已经很感恩，因为你不是在家休息，你可以选择在家更舒服的环境休息，但你愿意在这里，睡觉。但是如果你愿意，今天最后一讲是很重要的一讲，是很难的一讲，但是很深的一讲，如果你愿意，我相信你可以学到更深的功课。今天的主题是在患难中经历神，没有人喜欢患难。我们之前讲到万事互相效力，也就是说坏事好事都有神的旨意，但是我们常常将苦难就归在坏事这一块。但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，最深的经历神常常都是你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的时候。请注意我说为基督的缘故受苦的时候，你就更能经历神，而不是一般的我们受的苦难而已。这时候这种的苦难就给你带来一种更深的安慰，也是基督徒知道我们自己同与神同死同复活的重要指标。首先我要提出，患难不一定都是不好的。如果我不痛，我就不懂得看医生。为什么年纪大了要定时体检呢？因为癌症末期，常常一检查就癌症末期，是因为癌症一开始你没有发现它的症状。如果你一开始就觉得痛，你马上就去找医生。所以因为一开始就没有这个症状，所以就延迟了治疗，所以一发现常常我们发现是癌症末期就来不及了。所以痛不一定不好，痛让你知道你有问题。麻风病人他的神经系统受到破坏，家里需要养猫，因为如果他不养猫，他的手指头被老鼠咬掉他也不知道，因为他已经失去了痛觉。没有了痛觉的时候，他开门的时候手会被割伤也不知道，因为过度大力。他拿开水的时候会常常严重烫伤，因为他被烫了也不知道，没有了痛觉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痛，我们会一直都生活在危险当中而不自知。男女间的感情，如果你没有冒被对方伤害的风险，你就很难更进一步的认识他。痛或是苦难在堕落的世界有它存在的必要性，它让你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，这个世界你是很有限的，你才会懂得怎么去寻求神。但这种比较还是指一般性的苦难，今天我要说的是一种患难，是一种苦难，是因为你跟随耶稣之后才产生的。但这种患难可以将你带到非常深的属灵的深度里。首先我要和各位说，患难是必然的。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请问你信主之后，你的患难应该是增加还是减少？增加的举手。好，有三分之一，请放下。哎呦，减少的举手，有几个？好，我给你的答案是增加。因为信主的人，我猜我知道为什么你会说减少，我等一下会继续讲下去，所以不要急哦。我给你的答案是增加，因为信主的人，你为了主的缘故，你会遭到更多的征战。第五节、第四节，保罗说：“我们在一切患难中。”第五节，保罗说：“我们与基督同受许多苦楚。”这里有两点，一点是同受许多苦楚有两层意思。第一层就是因为耶稣我才受苦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不是跟随耶稣，我没有这种苦。第二种就是一同受苦，也就是和他分享这种苦难。我来解释，耶稣是世界的光，当光来到世上的时候，黑暗不接受光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。黑暗没有办法接受光，因为接受光的时候，他就必须摒除他的黑暗，但很多人不愿意摒除自己的黑暗。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带着真理和智慧来，但以色列人却因为嫉妒把他判刑，最后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跟随耶稣的基督徒就好像当时以色列的领袖杀害耶稣一样，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会和你格格不入。尤其保罗在当时的社会的时候，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犹太社会的时候，各地方的教会都受到逼迫， 甚至许多人殉道。保罗是当时的一个基督徒领袖，很容易受到逼迫和苦难。对当时的基督徒而言，信耶稣和受逼迫，甚至说信耶稣与死亡几乎可以画成等号。在当时的基督徒而言，信耶稣就等于去死，你信不信？患难是必然的，即使在现在这个社会，在现在这个时代，还有许多国家的基督徒受到逼迫，在对他们而言，信耶稣可能就等于被关，比如说北韩的基督徒。你会发现，但是这些信仰被神的这些基督徒的信心，当经过这些苦难的磨练之后，他对主就能更坚定不移。而且你仔细的去看教会的历史，神的道越发的传扬的时候，神的国度越发的复兴的时候，常常都是在基督徒们遭受到最大的迫害的时候。在澳洲，你不会因为信主而失去生命，但你会面临许多的挑战。我今天要给你一个挑战，如果你认识了耶稣，但是你完全没有觉得你需要做出任何改变，完全不觉得你对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有任何抵触，我大胆的说一句，你可能没有真的认识耶稣基督。举个例子，前两个礼拜，我们这两个礼拜都说要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。请问一个，如果你是一个这样子不发怨言不起争论的人，你到了一个爱发怨言爱起争论的人群当中，你会发生什么事？你可能会被攻击的体无完肤，甚至你被排挤，因为会发怨言会起争论的人就会有一个形成一个小圈圈，你跟我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你可能也会被攻击，而且你会忍得很辛苦。那另外一个例子，如果一个乐意奉献自己的基督徒，愿意为教会弟兄姐妹牺牲自己，他牺牲自己的时间，牺牲自己的才能，牺牲自己的金钱，在这个世上，他可能会被人说成什么？神经病。啊，很多人会说，信可以，但不要迷信。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爸妈跟你说，或者是亲友跟你说，你可以信，但你不要迷信。一个人如果每个星期来教会服事，每周来教会超过两次，我说这种会比较长寿嘛，但他付上许多大的代价，但亲友会说什么？走火入魔。一个把读圣经比看读书还重要的学生，一个把神的心意看重到一个地步，宁可嫁基督徒，要不然就不嫁的姐妹，一个常为人进食祷告的弟兄，会被人看成是疯子、傻子和笨蛋。这个就是，如果你在这个世代，你要真心走基督的道路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，产生冲突。澳洲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国家，许多的活动都在星期日举办，和教会的时间直接的冲突。我的女儿需要很多的教导，但他有一次让我觉得很欣慰。他每周六都要参加女子合唱团，但是一年有两次，一次是在周六，一次在年底在周日，然后他有表演的机会。那以前我们教会不是在早上吗？啊，早上10点，所以他可以赶去参加下午的合唱团。那现在教会在下午啦，那我就师母先问他的，然后后来我也问他说那怎么办那他就说赶过去就好了，他以为我们还是在早上赶过去就好，我们现在是在下午。那师母就跟他说没有办法，那后来我也跟他说没有办法，那因为教会在下午，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怎么办，那他说那我就去教会，不去 choir 的表演了。因为他的母亲教得很好，他说星期天去崇拜比较重要，原话是不是这样讲？我忘记他怎么说，他是不是说星期天去崇拜比较重要？对，我很开心，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小朋友的患难，他必须要做一个决定， choir 的表演比较重要，还是来教会敬拜神比较重要。 在他心里，虽然他很小，他知道我来教会敬拜神更重要。我相信，如果今天澳洲如果跟以前一样，以前澳洲有90%几的基督徒，这些活动就不会选在星期天了。所以，虽然我们不像初代的教会一样受到那么明显的逼迫，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软逼迫，而且比当时更模糊，更难以分辨，基督徒更容易在当中跌倒。你很需要智慧来面临这些价值观的冲击。我甚至知道我今天的正道有一些人听了可能会很难听，不是因为他听不懂，而是他不想听。很多人会说，信主这么辛苦，还有更多的患难，我才不要信主了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信主却遭到更大的患难，很多人会说，那我生活得好好的，我干嘛要信耶稣啊？好，那下个星期有两个姐妹要受洗，希望今天这篇正道不会让你们不受洗。但我只是讲神要我讲的话。我们不能忽略第三到第五节，这边讲到神是什么样的神，是赐各样安慰的神。第四节说一切患难，可是还有另外一句，他安慰我们，使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。第五节说我们同受苦楚，但我们也靠基督得许多安慰。这里没有说得很清楚他们是如何得着安慰，但是如果你看其他的经文，你就可以明白。然后在第八到第十一节你可以看到这里讲到说，在这里呢，保罗在亚细亚遭受苦难，所以他的安慰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在亚细亚遭到苦难，甚至无法忍受的压力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，他心里觉得他死定了。然后神就让他学习不依靠自己，只依靠死人复活的神。第十节，他曾救离我们，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他要继续救我们，而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。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中受到许多的逼迫，其中一些比较大的逼迫，这边可能是在讲以弗所的骚乱，当时他死亡几乎就可能马上会死亡了。第十节说，那个天父神曾经救他脱离那极大的死亡，现在要继续救他，将来还要继续救他。我们的神是过去、现在、将来都要拯救的，碰到越大的患难就有更大的拯救在等着你。这个是保罗所知道的，他过去的例子告诉他神已经拯救他，还会继续拯救，所以那一些本来很受苦很痛苦的事情都成为他的帮助。因为在痛苦患难当中，被打、被杀、差点被杀、被关，一大堆的加在他身上，让他学习到谁是神，让他学习到神真的拯救，所以他有这种信心说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神都必定拯救。这在苦难中才能学习到的功课。如果你从来没有在苦难当中被神拯救过，你怎么知道神在现在能够继续拯救，在将来还会继续拯救你呢？如果你从来没有为基督而受过苦的话，你怎么知道神能够真的在你任何的事情上都能够带着你走他人生，走你人生的道路呢？所以第一个安慰他得到的就是，在过去的日子他曾经也经历神特殊的恩典，让他在死亡当中可以被拯救出来，他相信将来神必定能够继续拯救他。另外一段经文在第七章，哥林多后书第七章，在这里他在另外一个地方，在马其顿，他现在可能是在亚细亚，但当时他在马其顿的时候，他到处遭患难，外有纷争，内有惧怕，但那安慰灰心之人的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了我们，不但借着他来，也借着他从你们所得的安慰安慰了我们，因为他把你们的思念、你们的哀痛、你们对我的热忱都告诉了我们，使我更加欢喜。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安慰呢，有三方面。一方面就是前面我说的，神拯救保罗的性命，过去拯救、现在拯救、将来还要拯救。 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借着提多来安慰保罗，这是第一方第二方面。第三方面，神借着提多把哥林多教会对保罗的思念、哀痛以及热忱告诉了保罗，让保罗得到了安慰。所以保罗的安慰有从神直接而来的，有靠着神借着提多来帮助他的，有靠着神借着提多来告诉他在哥林多教会的人的对他的爱心。所以他有从神直接来，有见得到的人给他的安慰，有见不到的人给他的安慰。对保罗而言，患难有多少，安慰就有多少。耶稣不单单是他患难的来源，也是他安慰的导管。耶稣不单单死了在十字架上，三日后也复活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清楚知道他要与耶稣同死同复活，意思就是说他现在要与耶稣同受苦难，将来要因着耶稣能够同得荣耀。所以在第四章，也就是今天那个九令帮我们读的经文那边说，四章十六节，所以我们不上胆，虽然我们外在的人日渐朽坏，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。请注意第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我们这短暂而轻微的苦楚，为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因为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，而是顾念看不见的。原来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。所以保罗这些看起来，所以你不要以为为主而受苦是一件很让你痛苦的事，反之因为这些苦，你才能够了解这些苦的短暂性，你才能够看见神永恒的荣耀是多么的重无比永远。没有一个人不死，所以外在的人日渐朽坏，但里面可以，里面的你可以永远不死，而且日日更新。在患难中盼望就特别的真实，我再讲一次，在患难中盼望就特别的真实，你对基督的认识也就越深。所以不要因为你信了主会跟这世界更格格不入，会有更多的挣扎，必须受更与耶稣同受苦而觉得灰心丧志失望。因为保罗所得的安慰也要成为你今天安慰，保罗所知道极战极轻的痛苦会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今天也会在你身上发动。神复活的大能今天就要在你身上，只是你愿不愿意跟耶稣一起去受苦。后来我们不单单看到苦难是必然的，苦难不是单单受苦，而是能够让我们也能够借着耶稣得到安慰的导管。再接下来你要看到，不单单是保罗一个人受苦，他还有很多在患难中的苦难患难中的伙伴。在患难中基督徒可以分享神的安慰，事实上在患难中基督徒成为一个安慰的圆圈，这个圆圈就让我们更经历神的安慰。一章四节说，我们在很多患难中，一切就是所有的患难中他安慰我们，就是神安慰我们，使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遭各样患难的人。第一章第六节说，如果我们受患难，那是为你们，使你们得安慰得拯救，如果我们得安慰也是为使你们得安慰，这安慰能使你们忍受和忍受我们所受同样的苦楚。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，因为知道你们分担了我们的痛苦，也要分享我们的安慰。我在读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，那个问题就存在我的脑海当中，为什么呢？保罗被关，保罗要被杀，保罗碰到这些的苦，这些基督徒，这些住在哥林多那个省份的人，哥林多那个城市，或者是亚该亚、亚细亚还是亚该亚，那个亚该亚那个城份的人，省份的人，他们怎么能够跟保罗同享同分痛苦呢？就好像我今天在波物，然后叉树那边有人很痛，我怎么和他分享他的痛？那么远的地方，跟我那么远，我怎么分享他的痛呢？我又没有在他身边，也没有人逼迫我要到死的地步。那我觉得这边有两点我们可以注意。第一点呢，就是 所有的基督徒其实都是一同受苦的，所有基督徒都，当你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，都分担同样的痛苦，因为这个世界是整个在针对你的，整个世界都针对我们，所以我们都能够分担同样这个世界来的给我们带来的逼迫和痛苦。第二点就是在十一节说，你们也要一起用祈祷来帮助我们，好使许多人为我们感恩，因着他们许多的祷告，我们获得了恩赐。这一点，这个是很大的一句话。为什么？因为当哥林多的教会信徒为保罗祷告的时候，就直接参与了保罗的事工，直接与他分担了痛苦，直接使他得到了帮助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为人祷告的时候，你是抱着什么心态？是不痛不痒的心态，还是好像这个人和你，就好像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你身上的这种祷告？我在信主前，我都不哭的，我很少很少哭，就算哭，好像很少，真的想不到信主前有什么哭。信主后动不动就流眼泪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我流眼泪，但是每次为人祷告的时候，每次想到耶稣的死的时候，想到自己的罪的时候，就常常哭。然后在我家，我常常跟大家说，我们家的以前是地毯，现在是那个软的地板，然后呢有很多的眼泪在上面，我不是开玩笑的，不只是他们的眼泪，还有我的眼泪。因为每次跟人一起祷告的时候，跪在那里祷告，我就想哭，因为我觉得他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。那因为我们在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直接借着祷告参与到他的经历当中。当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为保罗祷告的时候，他们就成为神的工具，直接参与到保罗的苦难，参与到保罗事工上面，甚至能够直接使保罗因神就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拯救他。祷告的功效能够超越空间的，超越时间跟空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？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神。所以我们的祷告也能够超越时间和空间。我现在可以为恰树那边教会的建堂祷告，神仍然可以使我的祷告成为有效，因为我们的神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神。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楚的安慰的圆圈，保罗受苦，神拯救他免于死亡，他就得着了安慰。提多去看他，他就更安慰。提多告诉他哥林多教会的人在想他，他就更安慰。然后呢，他安慰到一个地步，他怎么样？写信。他写信回给哥林多教会的人，分享神的拯救。他说，你们要分享我的苦难，你们分享我的苦难，也要分享我的安慰。所以当哥林多教会接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他们也会感受到神来的安慰，在安慰他们。当他们面临与保罗类似的逼迫的时候，他们就要同样看到保罗受到拯救的例子，也要同样受到神的拯救和安慰。然后保罗又叫他们为保罗祷告，更多的祷告，也在祷告当中，他们的安慰又要再成为保罗的安慰。你看到这个圆圈了吗？就是这是一个漂亮的一个安慰的圆圈。这个是什么？患难带来的连结。有一句话叫患难中见真情，或真心，患难中见真情。患难可以帮助基督徒得到同德，不是只有一个人得，是同德神来的安慰，而且还彼此安慰，使这个安慰的圆圈得以圆满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牧师在这里鼓励你，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但是你却没有和其他的基督徒分享你所面临的困难或患难或苦难，也没有和他们一起祷告或分享神对你的拯救的时候，我必须说你的基督徒生命是不完整的。牧师鼓励你将你的心敞开， 找几个比较可以相信的，你可以相信的弟兄姐妹。每个人不可能每一个人我都可以跟他讲我的心事，或我面临到的跟世界的格格不入等等，我的挣扎，我心里的这种不安，很多东西不足以外人道。但是牧师鼓励你找一两个同性的基督徒朋友，同性啊，请注意同性 啊，因为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苦难。同性的基督徒朋友与你分享快乐与忧愁，同受苦难，同得安慰。苦难很有意思，苦难一方面带着分裂性，它会让一对本来很好的夫妻 离开，因为受到了苦难，大难临头，怎么样，各自飞。但它也可能带来凝聚力，就是患难中见真心真情。苦难可能让大家彼此，我们彼此原来不怎么爱，也可能让大家明白原来我们彼此是这么的爱。基督徒有神作为我们的拯救，我们的苦难还有一个更大的盼望在那边，因为神一定会来帮助我们。所以当基督徒带着极大的盼望来经历这些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因着这些苦难更体恤耶稣基督的爱，以及耶稣基督借着，以及耶稣借着我们彼此相爱的这种深的连结。苦难看起来不好，但我们在这里看到神能使万事都互相效力，让安慰成为一个圆圈，让神的安慰和彼此的安慰能够成为一个见证主爱的机会。而这是在保罗跟那时候的地方教会经历到最大的逼迫的时候发生的。最后还有一个更真实的，也就是说在痛苦的时候能够帮助你经历神的同在。一章八节到九节，弟兄们，我不要你们不知道，我们从前在亚细亚遭受苦难，因受到无法忍受的压力，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，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无疑。我们一起来读，这是要使我们不依靠自己，只依靠使死人复活的神。当他知道自己是必死的，没得救了，那个时候他就知道原来这些的目的是要让我去依靠神，不依靠自己。所以即使保罗这么谦卑的人，他还是会有依靠自己的时候。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靠自己的能力再去传福音，去服事，去为主牺牲的时候，但神要告诉我们，苦难的来临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。保罗断定自己是必死的时候，他只能完全依靠神。当保罗服侍主服侍人到一个地步，他的生命直接面临死亡的时候，他才知道原来他还是有可能靠自己的能力，原来他的能力是这么的微不足道。我相信他这一段经历一定是他人生最深的经历之一，因为他在这些死亡当中才更知道自己的能力是多么的有限，才知道原来要完完全全依靠神，一丝一毫都不可以靠自己。这是保罗学会的。彼得也面临同样的状况过，在马可福音，那耶稣预表他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彼得斥责耶稣说：“这事不临到你身上。”彼得说：“撒旦退我后边。”耶稣说：“撒旦退我后边去吧，因为你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”然后三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于是他叫众人和门徒来，对他们说：“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失生命；凡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”耶稣要在十字架去上十字架以前，把众人和门徒叫过来。基本上这段话就只是一句话来表示，就是你要不要跟我去一起去被钉十字架？ 你要不要？在耶稣升天前，他问彼得三次：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你爱我吗？我想大家耳熟能详这段经文，但前几天神给我新的亮光。彼得说：你知道我爱你，你知道我爱你。第三次是说：你无所不知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这三次耶稣都跟彼得说，他说我，当彼得跟耶稣说我爱你的，你知道我爱你的时候，耶稣跟他说你牧养我的羊，然后最后说你喂养我的羊。可是讲完那句话后面还有，我们一起来读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年轻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彼得会怎样死来荣耀神。说了这话，耶稣对他说：你跟从我吧。你爱我吗？我爱你。你喂养我的羊，然后呢？我告诉你，你将来会被带到你不想去的地方。那个意思是什么？你要怎么去死的意思。然后跟他说：你跟从我吧。我们常常只看到前面，你喂养我的羊，忘记后面，你要跟着耶稣一起去死。然后说：你跟从我吧。保罗和彼得的经历都告诉我们，跟随耶稣要付上代价，爱神、服侍人和受苦有很深很深的关系。爱神、服侍人和受苦有很深很深的关系，是分不开的，是分不开的。我不能爱神、服侍人一点都不受苦，那是不可能。我等一下唱一首歌给你听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不可能。如果你因为服侍神、服侍人而牺牲、而受苦，我为你感谢神。我要鼓励你，当你与基督、与保罗、与彼得、与许多的那些宣教士、殉道的宣教士、与许多的传道人，你是同一路的。因为当你侍奉主的时候，有外在的逼迫，有内在的牵挂，很多的不易。但我要勉励你，我们要一起同受苦难，我们要一起同得安慰，我们要一起与基督同死，我们也要一起与基督同复活。我要唱这首歌给你听。选择你的道路虽然辛苦，因为人的心事常反反复复，但是我心里却永远相信你是我主，你会为我开道路。我不要再为自己而活，只要单单来敬拜你。我不要再为自己的生活而忙碌，我只愿看见你国度降临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今天在这里听一篇很难听的道，不是难懂，而是不愿意去懂。因为我们怕我们今天走在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会碰到这个世界给我们许多格格不入，我们会更担心我们的亲友的灵魂的得救，我们更不知道主日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摆上的，我们怕放下我们现在所想要的去跟随主。主啊，请你让我们知道，服侍的道路并不一定简单，服侍的道路必然会伴随到一些的患难，因为主耶稣，你也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你也在地上受到以色列人领袖的审判。 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讲，在苦难中，在患难中要经历神，经历神一系列的正道结束，但今天最后这一讲，我们经历你才要开始。求你帮助我们真的体贴你的心意，能够真的知道我们要一步步的跟随你，要以神为中心，常常与主连结，放下我们自己，更多的有你，借着主的启示，借着各方面的祷告、圣经、环境已经教会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更明白你的心意，顺服你。今天你让我们学习到，在顺服你当中，基督徒必然会经过更多的苦难，但这些苦难却能够带来更大的安慰。求你让我们能够知道，这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为要成就我们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感谢天父，愿我们一起与耶稣同死同复活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